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有师，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请有书的第十七节课的这一段内容。那么到第十七节课这里呢，就开始宣讲的是旁生之苦。前面呢，我们主要宣讲的这个地狱之苦。那现在这里呢，讲到这个旁生之苦呢，它跟地狱之苦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于旁生之苦，作为我们人类众生呢，实际上是可以限量的去看到，而且呢，就是比较直观的这个方式呢，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就不像呢，在这个地狱之苦或者是恶鬼之苦的这个环境里面，毕竟呢，不是，就是哪怕是相似的限量界呢，也比较难，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环境当中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呢，可能道友们在很直观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好理解，也想象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有多么苦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旁生的痛苦呢，就更加的明显一些，这个呢也是从观修的角度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对于我们说到旁生之苦啊，这里呢当然这个总体上面啊，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是涉及到旁生之苦，还会涉及到恶鬼之苦。那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呢应该要再再的发愿我尽可能的去救度所有的这个，你像这个旁生的这些众生，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话，能救度呢，尽量的救度。如果说实在是力所不能及呢，那也要相应的念一些佛号啊，随缘的这个方式啊。那只要这些众生他听到这个佛号的音声就有机会呢，这个来世呢远离这个恶趣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说，在这两段当中啊，那我们平时作为佛教徒在行持一些善法的时候呢，一个是对旁生的这个放生，一个呢对于恶鬼众生啊，我们经常用一些观音心咒啊，或者说烟供啊这样的方式来去利益的话，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那我们首先看到呢，这个旁生之苦啊，在亲友书的这个课盘当中，它分了这个总痛苦和散聚旁生的这个别苦的这两个课盘。那首先在这个总痛苦当中啊，说旁生身处易遭杀，捆绑殴打各种苦，气离驱忌诸善法，相互断食极难忍。其实在这个分类里面我们前面科判的这个分类，它亲友书里面是从总和别的角度来分。那么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它是分的是海聚旁生和散聚旁生这两大类。那还有的话，上是说在龙门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当中是讲到的空行、陆行和水行这三种。空行就指的是飞禽类，那或者是什么依这个昼夜昼行、夜行，还有昼夜行，就是说一种呢是白天出来活动，一种是晚上出来活动，还有一种呢就是白天晚上它都不限制，它都是可以出来活动的，这样的这种旁生，就是你看它从哪个角度来分。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别说散聚旁生痛苦当中，实际上也又分了有这个野生和家养这两种情况。那这个总体啊，就是这个旁生的这个分类呢，其实可以从不同角度呢分的有几种。那总体来说，我们在亲友书里面，首先呢这个科判就总的讲到了这个旁生整体呢会出现的这个痛苦，就是他在产生的时候，他的深处呢实际上就是有这种遭杀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意思说旁生的话，他一出生就有可能就是很难去避免呢被人宰杀呀被食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你像它跟人类来说的话，这就是反差就特别大。因为作为人类，很少会遇到说我一出生的话就是会是一种那个遭杀的这个命运。但是旁生呢很多，尤其是像这种家养的哪怕是那个野生的还有这个就是海居的这些旁生，他很可能就是一出生没有多长时间就会感召呢被遭杀的一个命运。这是他们自己呢这个身份很悲哀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实。那么再有就是捆绑殴打各种苦，就是有时候 就你比如说是家养的这些旁生，他被奴役啊，就是被这个绳索捆绑啊，然后用鞭子去抽打呀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他终归是要去感受。然后呢啊，弃离趋迹诸善法，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说呢，其实这个旁生啊，你一旦转生到这样的一个趣当中去的时候呢，他的自信不是旁生的这个痴心比较重。那大部分啊，当然也我们也不否认啊，有个别的这个旁生他很有灵性，他也能跟着念佛呀，他也这个悉听法音啊也有。但是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旁生啊是呢远离了，就是弃离，就是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什么自控权的，因为愚痴心，生性愚笨。所以对这些善恶之法呀，哪些是能够驱往寂灭的法啊，哪些是善法，哪些是恶法呢，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取舍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没有什么取舍的意识。包括呢你看到这个世间上诸多的旁生啊，你怎么样去教他说让他念一句的这个观音心咒，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啊，让他呢教他去做一次顶礼，其实他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没有能力的。就我们讲到呢，就是实际上的话他是没有机会能够去入善法，能够修持这个寂灭之道，这是他的自己的这种本性呢啊，感召到旁生的这个本性呢会导致的啊。那相互胆识其难忍，再有一个痛苦的话，就是他这四句话里面啊，每一句话都讲到的是一种啊苦的特色。那最后一句话就说转成旁生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互相胆识，大的吃小的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摇鹰捉鸟雀，鸟雀吃小虫。然后呢这个小的这些寒生呢，反过来又依附在这个啊庞大动物的，或者说海生的这些鱼类的啊这种庞大的金鱼的身体上，又呢反过来去啃食它们的血肉啊等等，就是互相呢就是一种胆识的这个相，你吃我，我吃你啊，这种相呢也是啊逃脱不开的啊。以前呢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学习生物啊，讲到了这个生物链，几乎的话在动物界当中都是啊你吃我，我吃你，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除了有一些呢吃草的这个动物之外，那它自己不吃，别人也会被别人吃，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这种他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是非常可怜。而且呢上师在这个讲题当中又提及的，比如说旁生他恐惧心强，为什么？我们平时都可以看得到，你像这个咱们平时能够在城市里面看到的这种小麻雀呀鸟雀之类的，这个是看得比较普遍的。那他们的话就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飞到这个有树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城市的那个小区里面有些有树有草有院子，然后他跑到那里去找食物吃呢，吃一口呢就会左看右看，就是很警惕，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啊，不管是不是真的有危险，他就马上就会飞跑，然后过很长时间呢又才会呢这个慢慢的过来再继续找吃的，就一点点小的动静的话它就这个直接就飞走了，就是整个这个心态的话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很紧张的这种状态，就是恐惧心很强。因为它如果这方面不灵敏的话，就很有可能或者呢是被别人，就是被人类呢这个捕抓，然后这个或者卖或者吃，或者呢就是被他这个旁生界的其他的这个这种比较强盛的这样的动物呢这个吃掉啊，被猫啊等等这样吃掉。那在整个动物界啊，野生动物界当中更加是如此。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一些獐子呀鹿子呀，他们连喝一口水都是喝一口就四处看一看，再喝一口四处看看，就始终是处在特别小心很恐惧的那个状态。而且呢这个也是终归的话也没有办法避免呢这个被狮子老虎等这些大型的这个动物啊食肉动物呢啖食的一个结果，还是很 像一，如果我们自己啊，因为自己能够很，这是限量可以看到的嘛，虽然不在，不是发生在自身上，限量可以看到，相似的去感受一下旁生的痛苦，可能就能啊，就马上就能发起这样的愿。就一个方面，像按照这个宋词啊，一个呢，如果说我的这个人生啊，我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被杀，或者说我的命运的话，就是只要我长出一点肉，我就会被杀，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再有的话就是被绳索这个捆绑啊，然后被奴役呀、啊，然后鞭子始终在抽打呀，还有的话这个愚痴很重啊，愚痴心非常重，什么也不懂，然后几乎是处在那种愚痴的状态，除了能吃能拉，有基本的一种生活的话之外，脑子里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多的这种善恶啊，或者说对错的那个鉴别力啊，就是懵懵登登痴痴呆呆的就过一生，然后的话这个还互相胆识，如果真的自己身临其境啊，像我们还有很多，你像尤其在城市当中，到了菜场里面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说这个肉区肉食类的那个区域里面的话，那就更加多了，更加多，特别有一些对这个海参的这一部分啊，像扇泥鳅啊、扇鱼啊、螃蟹呀、还有就是说到鱼类呀、很多啊，还有这个基本上都是就活着的时候的话，就把它直接或者蒸或者煮或者油煎或者烧烤，就各式各样的那个很痛苦的一些这样的这种象状。那其他的这个野生或家养动物就更不要说了一生出来就被宰呀、就是待宰的命运。那还有后面讲到别的痛苦以后，就是也是说有些这个吸求它的果肉啊、血肉啊、骨皮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贪心所使吧，就是我们有对于这个动物身上的某一种某一个物质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想据为己有的心呢，就随随便便就把它杀掉了。那更加麻烦的呢是，实际上从一个角度，虽然这里讲的是旁生之苦，但有时候我们从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还是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就是也好一些，但还是很普遍的，就是在饭桌上面，可能他一餐的这个饭就涉及到的是成千上万的那个生命，然后也不好好吃倒两口倒掉了，就是从对方的角度来说是付出了整个生命，而呢这个供你一餐，从我们吃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没有珍惜他的这个生命，甚至于也没怎么吃直接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些是特别的从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呢也是罪业很大，再有一个特别舍福报。那从这个旁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说，也可以体现出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属于旁生界的这些生命他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悲惨的，那就是非常悲惨的。换句话来看，在藏地的话，它有很多的那个放生的牛羊之类的那属于被放生的这些动物，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幸福吧。还有一些就长在寺院里面的这些这个旁生的话，算是比较有福报的，最起码呢没有人去损害它，它可以呢一直活到这个自己自然终老算是比较有福报的。那除此之外呢，绝大部分不管是国内国外99%的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转生在这个旁生界呢还是很麻烦的，毕竟属于三恶趣所摄，所以呢它基本全部都是苦的一种自性。那对于这个旁生的观修，主要是我们自身呢会比较直观一些会比较直观一点，不是那种总是一种总向的想法或者呢丝毫都没有看到过，就是从词句上面相似去聊真相，地狱恶鬼的痛苦就我们很难感受到，但是旁生的痛苦的话，自己去观修呢会比较直接一些。 那我们在平时应该要尽量的就是比如说自己造作了这个善法功德要这个给所有的六道众生呢做一种普皆的回向，那包括旁生众生，愿他们的话这个生生世世呢都不要转成旁生，乃至于呢任何的这个三恶趣的众生那么这个就是暂时能够得到人天善趣的果报究竟呢一定得到解脱，这样的一种发愿和回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就是需要把善根功德呢也要回向于这部分的众生。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看这个别说当中了就属于是散居旁生的这个别苦跟前面的总是相关带的。那么散居旁生当中上师也讲了分了家养和野生两种，那不管是家养还是野生它就有什么样的这个痛苦呢，有因珍珠有因毛血肉骨皮而遭杀，毫无自由受人打鞭抽铁钩等意识，就是有些这个旁生他是因为呢自己能够长这个珍珠，因为要是说到这个自身的珍珠被杀的话，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贝壳对吧，那就是讲到的我们养的这个贝，那现在的人工养殖的这个就比较多，所以感觉呢好像珍珠呢它的这个价格就不像以前那么昂贵，以前的时候因为都是天然的嘛，它没有人工饲养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那么它那个价格呢上师也说的就是它就比较少，价格昂贵的呢跟黄金差不多，那有一些呢就是把珍珠当成一种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宝穿的这个项链手串还有包括女性她可以养颜还有呢这个包括佛教里面呢在这个就是当为这个珍宝的角度，它可以作为供养的一个一种也是属于一种这个珠宝类的这样的这个好的东西是可以当做上供的这个法。那这个问题当然大家不用特别的好像纠结，那我们呢学习了这个内容，如果说不管是这个人工饲养还是天然养，它终归是要损害，就是要这个伤害这个贝壳嘛，就是要伤害贝那个蚌类，所以说我们平时可以选其他的东西供，我主要是从什么呢，因为它是那个等同于黄金然后它的这个自己的体性的话是属于珍宝类的缘故，所以可以作为呢那个上供的这个物品，但是如果考虑到它这个伤害生命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佛教徒就可以不用这一类的这种珠宝呢去大量的供佛可以选择其他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珍宝这些的话就都比较方便都比较方便，这一点的话不用非常纠结那我们再说呢还有的话就是上师这个宋词里头没有，但上师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蝉这个养蝉的话主要是它的蚕丝可以做成那个丝绸，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吧，可以说世间人特别喜欢的很好的一种布料，但是呢它的结果主要是蝉呢要付出那个生命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慈悲的理念当中，这种呢这个以众生直接付出生命为代价就比较明显的像这种直接付出这个生命为代价的这样的这些东西呢他就会去不用就不买不用不涉及还是这样。那包括像有一些像后面讲的那个有些是因为毛，有些是因为血肉，还有些是因为骨皮，就是有因为毛骨皮这一些的这个你像他做的这个虎皮的东西，狐狸毛做的东西这个貂皮的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些是属于毛，有些是属于皮革皮衣皮鞋，真实的那个皮鞋，这些的话就是这个一般情况下的话佛教徒他就会一旦学佛了那么尤其从大乘慈悲的理念来讲，他自然的话在这些方面他就会有所选择不是呢特别的很明显的就现在世间人把这个作为一种高档的高消费的能够显出自己的那个就是自财雄厚的这样的一个表示作为一个表法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真正的那个就是说其实不光是从佛教徒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在事件当中有一些富豪，他反而开始就是真的成富豪之后的话，他并不把自己的财富总是显露在外面，他反而呢反过来就开始返璞归真。他自己的财富的话，他有一个很好的打理，然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归属于自然的。这种哎，目前的话来看，好像是越来越多，也是算得上是一部分也是活得比较明白的人吧。他并不觉得说自己的富有的话，那我一定要如何如何，然后这个以造业的这种方式的话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其实这种行为还是比较幼稚的，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说一个人呢能够这个财富圆满，往往都是呢前世做广大的上供下施而得来的果，那这是一种善法的这个显现出来的果报。那这一世呢，如果源于自己的这个财富，反而直接间接呢造了一些恶业的话，那可能来世呢也没有办法继续享受这样的安乐。所以要想让自己的福德能够持久的话，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也要需要有一个智慧呢能做一个鉴别的。那还有的话就是有因血肉嘛，就是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作为人类众生的话，大家都觉得就是一定每一顿饭当中啊一定要有这个肉食。然后像这个旁生牛啊，牛羊猪马鸡鸭鱼等等这些呢，他觉得这个养这些天生就是为了让人吃的他就是为了给我滋养生命的，否则我养鸡养鱼干什么呀。这种理念呢其实也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这些动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他们自己存活的一个资格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被人所吃。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实际上算得上是弱肉强食，人类的话他比较强势，他能够胜服得到这样的这种的这个弱势的这个旁生，所以他就老吃它。那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餐桌上经常有老虎肉，但现在的话这个像虎豹之类的都成了保护动物，那越来越稀少。那为什么？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经常没有把这个老虎肉放在餐桌上呢？那它厉害呀，要想吃它也不太容易的，对不对？也不是说自己拿把刀就能把老虎杀掉了，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其实换句话来说呢，就人类选择的这些饮食的那个对境啊，尤其是动物的这些生命，也无非就是一大欺小而已。他没有办法抗争，他的能力是无法跟人类的这种手段去抗衡的话，就白白被吃。而我们呢就觉得好像想当然，他就是该被我吃的，这种想法本来就是一种邪见。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资格和生存的空间，不要刻意的去破坏它，不要刻意的去就是说剥夺抢夺他的这个生命的话，这是也是我们从这个名言的现象的角度所次数的这个方面它也是一种道也是一个把握的一个原则和分寸，这个还是要考虑的。那么再说到呢这个骨皮啊，也是这种，就是有些是因为骨头你像那个有些是把这个像那个象牙的床象牙筷子呀等等象牙的一些雕塑，这个的话它的代价太大代价太大，也是以付出生命作为代价而呢就表示这个法的一种昂贵的话，那尤其作为从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上来看的话，都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那有些是因为自己的皮而呢遭杀毫无自由受人打，因为这里讲到这个散去旁生，其中的话就有家养的一大部分那当然野生呢他的这个毫无自由不是说是被饲养之后呢没有任何自由，但实际上野生动物它虽然有这个就是跟家养的旁生比较起来它是有自由的，但是他没有那种我想自在的在这个野外生存呢，就是活下去的这个自由，其实也是特别受局限，因为他时时刻刻都会感受着被别人胆识的那个痛苦，这个是没什么自由的。那家养的这些旁生他不会怕被别的动物吃，但是呢他是感受的是待宰的那种 啊，无自由的这个啊，就是被圈起来，一辈子都被圈在一个小笼子里面的那种痛苦，这个也非常的很可怜啊，很可怜啊。然后呢，兽人胆就是海兽呢，这个人类的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兽这个主人啊，你像牛马驴骡这些的话，它是时时刻刻经常受到主人的这个抽打也是很恐惧的啊。那个鞭抽铁钩的话，主要是古印度呢，它那个驯服大象的时候是用铁钩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大象会觉得痛才会听话他会听他的驯服，让他跪就跪，让他站就站，让他躺，让他转，他就会按照要求，否则的话就要受到这个铁钩的那种就是那个钩他的这种苦受这种都是不自由的等等种种的意识。这是讲到了散去旁生的那个一个痛苦，包括这个家养野生两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些海生的但这个在这里头不明显呢，有一些像海居旁生的痛苦的话，就是它长久以来呢就处在那个不见光明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海，在大海中的这些旁生，他们很多都是在深海当中，在深海里面的话是黑漆漆一片的，一点光明都没有，太阳的光已经照不到那个地下去了，所以他一辈子都是生活在那种黑乎乎的地方，暗无天日。而且的话一辈子海居旁生最明显的就是互相胆食，互相吃大的吃小的，小的吃虾米还有这个寄生虫之类的呢，那反过来的话又依附在这个庞大的这些鱼类的身上呢，去胆食它们，就是互相胆食的一个相状都没有什么这个就是都是比较可怜的都是比较可怜，饱尝痛苦可以这样子说。那我们在这一段当中上神波切就是因为这块这样讲了以后对于这个三个区当中旁生的这个痛苦，其实我们就可以圆一个自己比较有感受的那种，能够心里面产生一种感同身受，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如果要是假设说要是做了旁生的话，实实在在是太痛苦了，这个没什么可活头，真的是很难受，就是非常痛苦的，产生这种量呢，它也可以就是成为呢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的一种因。那我们要再看一下，就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使我们转生到旁生界当中，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防患于未然嘛，防患于未然呢，现在我们还是自由自在的在当人，而且呢是具有一个侠满难得人生的这么一个人，那是当然是很大的福报了。那为了让自己避免说万一我要临命终时没修好，也没修到这个有把握，然后呢我一个先是一个旁生的恶业当然相续中确实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善业的种子，也同样有无量的恶业的种子，就不知道是哪个种子先成熟，这个就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修力还没有自在嘛，你也没办法去控制。那万一要是先是一个旁生的种子成熟的话，我就感召就变成旁生，那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呢还是需要了解一下转生旁生的因，了解了之后呢，那自己在寄生当中要努力的，还是那句话，一个集资就是积累资粮，一个就是忏罪，就是要好好的忏悔忏悔无量劫当中往昔呢所有的这些罪业一并呢做忏悔，然后呢这个力争呢在临命终时没有任何障碍没有呢这个就是无法掌控的这些业力呢拖着你那我们可以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对于这个转生旁生的因，上是讲了很多。第一个呢说到变异经当中五种转生旁生的因，第一个就是犯戒思切，犯戒思切当这里的有一些犯戒的话，它是直接感召到地狱当中的，像我们前面的这堂课讲到一些地狱的痛苦，你像那个复活地狱，它转生的因就有那个犯戒的这一条，还有的话像那个禁边地狱的那个铁柱山等就是像这些都是直接呢这个犯了这个清净凡心邪淫的缘故呢而这个转生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任何一种，换句话来讲可以这么说，十不善业生三生三与四还有异三，这十不善业的话，它只是呢这个 业的这个强烈程度不相同，那么它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转到旁生界、恶鬼界或者是地狱界，都可以转，不是说是啊只有呢这个痴心的啊才是转到旁生，贪心呢转到恶鬼，嗔心呢就容易堕地狱，这是一种讲法，但不是绝对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整体的那个十不善业呢，轻业的话堕的是旁生啊，中等呢堕恶鬼，然后重业呢都是堕地狱，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变异经里面讲呢，也讲到了犯戒思窃，就是偷盗；第二呢负债不还，这些好懂的我就不解释了哈；第三呢是杀生；第四呢就是不喜听受经法。就是这一点的话，我们佛教徒要注意一点，有些道友呢一个方面是什么，听法不如法，听的时候呢一直在干别的事情，然后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嘛，在网络上面谁也看不到谁真正的在电脑那边在干什么，这也说不清楚，反正看了你的名字呢是一直挂在网上的，好像没有动，但实际上自己听法的时候又干干这个干干那个，然后这个或者就是在那边玩手机啊，然后还在这吃啊，然后呢耳朵里面呢这个形象性的听两句课，这些的话其实都属于是不喜听受经法。如果一个人欢喜听受经法，他肯定不是这个态度。这个欢喜心的话，就像我们说嘛，就是他心里面有那种喜好，有那种对法的那种欢喜之情，他一旦对这个有兴趣，有意思，他就不会是这个态度来去听闻的，他一听就钻进去了，然后呢乐此不疲，一直在里面呢这个认认真真的去遨游在佛法的大海当中，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散漫的态度呢去缘起佛法。所以有时候这个沾边儿哈，严格说不行，那我确实不能说啊，我们在座的道友或者说佛教徒很多是不喜欢佛法，这话绝对不能讲，你不喜欢佛法也不会入佛门了。总体的角度的话，大家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法，每次听到法了以后觉得佛法讲得非常的殊胜，但是呢在别的这个细致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地方呢是对法呢就没有表现出，可能你自己心里面总体还是觉得法特别好啊，这个佛法特别好，特别的这个难得而且很殊胜，但是呢细致上面自己的这种对法的好要心啊，发自内心的那种难得稀有之心可能还不一定呢真的升起来，那么就没有办法啊控制呢自己在每一堂课每一个听法的因缘当中都特别如法，那就会沾一点这个边。那这个我们再过几堂课啊，就是18、19、20再有三堂课讲完，就涉及到藏传净土法，在它最前面的那一部分呢也是讲到，好像是因为我好久没看了，好像也是讲到闻法方式的时候就有这个直接的一些公案会在那个里面提及，那就是会在那里面提及，是这样的。那第五个呢，常以因缘艰难斋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的话他呢就是创造一些因缘，就想这个上供下施啊，这个就叫斋会啊，供斋法会的意思，总体是这样。那也可以整体的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开法会开法会，那么在进行他在这个做这个想给这个上师三宝或者说可怜的众生呢来做这个上供下施的这种斋会的过程当中呢，以因缘艰难，就是你呢创造一些，你给他制造一些委员，就让他这件事情不成功，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感召到呢直接自己就堕到旁生界当中去，是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就叫常以因缘艰难斋会。这个是这一条因缘呢说大也可以大，说小也可以小，那包括呢在最小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呢你们周围你自己的这些同参道友有一些呢就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说哎呀我想供斋啊，结果你给他说哎呀供斋没必要啊，就是啊你印佛经功德大，塑佛像功德大啊，供斋的话这个就是作为求解脱的话，它只是增长那个，它是属于上供下是属于布施的范围嘛，那来世的话就是福报圆满，这都是世间有漏的善法啊，就是你其实不用做的，你要这样说的话就犯的就是这一条，就是他不是说用别的什么因缘艰难斋会，他在你的心人家的心念上面就直接就结束了他那种本身想做供养的那种意乐。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在实际的，比如说别人想做这个法行呢，你不但不提供方便，反而去阻挠， 然后呢这个有方便也不提供，比如说可以提供场地啊，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这个方便因缘呢，你故意都不想提供，主要就是不想让别人这件事情能够很顺利的，那也可能中间有一些嫉妒心啊，傲慢心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对这个共斋的这个人本身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啊，最后导致呢这件事情的话不让他不成功，那么就犯这一条，这个是要感受呢这个旁生的这个果报的。那再说到啊，就是上师说，尤其那个不喜听经闻法的这一条，其实是比较容易犯，佛教徒比较容易犯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平时在闻法的时候呢，意乐太浅薄就比较麻烦。你别看你听过一些课的，来世仍然是那个堕落旁生的那个果报，是这样子的。那还有后面说到这个业报差别经呢，它就比如说身恶业、口恶业、意恶业这三种，还有贪嗔痴所起现的三种恶业，还有毁骂众生，那你想你恶口骂人呢，还有恼害众生，还有不施的是不清净的东西。什么叫施不净物呢？这个所施的这个物品的话不算清净。那这个不清净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一种呢是它的来源不清净，比如说它来的这个来源实际上是自己呢这个偷抢来的，这就叫来源不净。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物的本体不净，像这个烟酒枪支弹药毒品，这些就叫供物本身就是不净的。那还有一个呢，其实这里面的这个酒食不净物呢，最直接的意思是你比如说供的这个物品，这个吃的饮食啊，喝的水啊，它不干净，这是最容易堕到旁生道的。这个直接来讲啊，这个不净物实际上是东西脏，你没洗干净啊，没有这个处理干净就供僧供养三宝啊，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在僧团里面这一条讲的是很细的，比如说你要想给僧众做饮食啊，手上的指甲要剪得干干净净，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这个口里的这个口气啊，这个吐沫啊都不能够这个落在那个饭锅里面，就是要戴口罩。然后洗菜呢，至少就先把那个小虫和土要抖掉，然后把烂菜叶子剪掉，还要再至少就是一定要洗三遍啊，才能够呢去做给僧人吃等等，他有很多的要求。那包括去供僧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铜盆啊，这个勺子、筷子啊，都要非常的干净，那功德非常大。哎，如果说呢随随便便实际上搞得不干净啊，去供僧，他的过失呢就是会沾这一条食不净物，成为这一条。那有一些的话，这可能更加不恭敬呢，就是这个物品本身，哎，比如说他这个选的这些蔬菜呀、饭呀，他都是用一些不好的这个就是已经烂掉的、快烂了、半烂了，为了处理这个快烂掉的这些东西的话，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反而去供僧，这个其实都是愚痴啊，就是相续中也是有愚痴的缘故，才会导致呢变成了一个食不净物占这一条的一个结果。那最后自己非但没有功德，看起来好像你做了供僧的行为，但实际上是感召的堕落恶趣的因。那一般供僧的话，绝对不能把那种快烂的、快过期的，甚至已经刚刚就是已经过期的这种情况啊，在有一些那个僧团寺院当中是发现的，有一些信士在供养药品啊，来的这个寄过来发现是过期的啊，供养的这个饮食呢一看日期的话发现已经过期了啊，他们这个觉得好像世间人的话都不买过期的东西，那就给出家人吃吧，这个想法是非常愚痴的。那应该是倒过来，世间人的话你宁可自己吃过期的东西，但是要给僧众供养最好的，他才会有功德，那是福田的缘故，最殊胜的福田。那第十个当然邪淫也会导致呢转生到旁生界啊，转生旁生，像一般我们说的这个鸽子啊等等这样的这种旁生，他就是淫欲心重，那跟他前世的习气也会有一定关系。再有一个呢，说到正法念处经当中讲到的这个六种因，或者说归摄起来三种因，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里面没有特别不好懂的地方哈。那我们看到呢，有时候跟这个修行人比较靠近的就是所谓的清净愚痴远离智慧，这句话它的意义上面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 欢一些世间的这些贪嗔痴的法呀，然后对于佛法的这种抉择，世间的那个这个究竟实相和出世间圣义方面的这个究竟实相的这些法义呢，一点都没有什么好药心。对这些智慧的啊，比如说你在世间当中他也有一些检择那个这个是非取舍的那种智慧的话，好像一点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平时有兴趣的就是玩这个在网络上面这个就是虚拟的世界里面的话去幻想然后或者就是这个散特别散在那种外境上面这个吃吃喝喝的这些场所啊，除了这个之外一点啊，你一个世间的哲学也不爱看那个各式现在世间的这些什么时事也不太关心这些有思想的东西啊那个这个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啊，倒是想多说两句啊，因为这个已经是好几年了吧，可能就有这些说法。最后这个全世界大概评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本来东方呢，这个中国啊，东方的话是属于礼仪之邦。以前的话就是可以说在这方面呢应该是中国是老大，但是现在发现平均下来的话中国人看书看的最少，这个实际上是真的很有很大的过失的。他们有很多也是发现这种情况，就好多你像国外呀，包括这个日本啊韩国啊，像这些地方他还是有那个看书的习惯，他会发现这个城市里面的话人们最喜欢去的是图书馆是书城。但是现在的话在咱们国家的话会发现图书馆和书城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年轻的尤其上学的这一些学生去那里去的比较多，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就显得就是比较不热闹嘛，就是去的人少，没有时间看书天天就是玩手机就玩不过来没有这个手机都玩不够，然后一直拿着电宝充着电，然后呢只要不睡觉的时候眼睛就是几乎是盯在手机上很散乱一年当中有没有看过一本完整的书，这个都不太敢讲这也都是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其实这种就已经表现出来的是远离智慧的体，因为在书本上它是能够告诉你一种知识，告诉你一种认知，虽然这是作者他自己本人的一些某个方面的某个体会的某些经历的这个认知，但是对你来讲的话这就是一种新吸收的一种概念和知识，对我们智慧的成长对这个就是是有很有帮助的。不光是佛书长智慧世间的很多书都可以长智慧，只是我们现在的话不太愿意去求取其实这一点都有点符合。不，我说的只是一种例子这个清净愚痴远离智慧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讲呢。那我们说到就是倡议的话，就是从佛教徒自身的角度来说，应该还是要养成爱看书的习惯。这个爱看书的书绝对不是只指佛书，世间上所有的书能吸收的都要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很有必要的。那在其他的我就不多解释。那像我们还有一方面，这个贪食物喜睡眠的这个作为佛教徒求解脱道的修行人来说，这方面就要控制。一个方面的话，食物呢，因为这个佛陀在经教里面也有规定就是什么呢，早晨吃不知道这个不是佛教里的，就是说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是一般世间人呢有这个讲法，它还是比较养生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佛经当中呢是这样说，就是说人的这个胃呢把它分成四份，那其中的四分之二呢是吃食物，四分之一呢就是喝水，四分之一呢就是控着它，就是空气了是这样的。那跟世间上说的吃七八分饱差不多一个意思，这个呢就是这个是按我们佛教的思想来说也是这样子来讲呢，就不能够太过于的贪吃食物，然后暴饮暴食，肯定这些都是也会容易感召呢这个旁生的那个因。还有就是贪睡 你要特别贪著睡眠的话呢，来世那就变成旁生，因为旁生基本上都比较贪睡，睡很长时间。你发现你身边的猫呀狗呀，它的睡眠的时间会很长，这些的话都是很麻烦的哈，都是很麻烦的。我们作为修行人，在吃和睡的问题上的话，在经教里都有说法，我们平时呢比较有规律的方式呢要自己控制一下，不要呢这个肆无忌惮的这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的话呢，来世这个变成旁生的话可就不好讲了。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恶鬼之苦。说到这个恶鬼之苦，也分了这个略说和广说。那恶鬼之苦呢，在各个经教里面讲的也比较多。你像大圆满前行当中啊，他就讲到了，他整体呢就分的是这个引住恶鬼和空游恶鬼这两种。那引住恶鬼里面又分了那个外障恶鬼，就是外面的障碍的那个外障，障就是障碍，然后内障恶鬼，还有呢这个特障恶鬼，特殊的障碍的这样的三类。啊，空游恶鬼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我们说到的那个飘飘荡荡的啊，到处游荡的，然后它的因的话，就是像一般有时候这个横祸啊，还有自杀呀，就会堕到那个空游恶鬼的那种身份，是非常可怜，也很麻烦。而且他的那个心识的话，他的心一直就心里面的那种嗔怒啊没办法化解，他就老去想损害别人。损害别人呢，实际上他这个肯定是恶性循环嘛，你想损害别人，你种的这个恶因，回头自己呢又更加的痛苦，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那像前面讲到的这个外障啊、内障啊、特障啊，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略说和广说当中呢，多多少少都有描述。那在这里呢，跟道友们从宋词的角度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刚才简单的又借用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个分类啊，它是这样的角度在做的这个科判的一种分类。那我们这里呢，这个龙门菩萨总体呢是从略说广说两个角度呢来进行这个描述恶鬼的一些痛苦。第一个略说里面说到，恶鬼所欲不随意，屡生痛苦不可转，饥渴寒病疲委惧，所生极其难忍苦。他也是四句话呢就描述了四种这个苦的一个状态。第一句话的话，主要是从恶鬼的内心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恶鬼他心相续当中呢所渴求的这些一切的所欲，他都得不到满足，就是不随意，他只要想求的没有一个能满足的，这个非常的痛苦。这个待会儿我们在后面颂词里头你能感觉得到，他不管是对内心当中的这个所欲也好，在外在的这个所欲也好呢，没有一样得到满足的，所以他心里面始终处在欲求就是所求皆不满的，所求皆相违的那个状态当中，苦不堪言，是这样的。然后屡生痛苦不可转，就是他屡屡的去感召产生的这种恶鬼界的这个痛苦呢，无法转变，无法转逆，他只能呢一味的就是无可奈何的这样去感受。然后饥渴寒病疲委屈，就是恶鬼呢总体的那个这个特色的话，就主要就是一个是什么饥饿，然后呢这个渴，然后呢感召寒冷和这个炎热，然后这个非常的疲惫，那就是非常的疲惫，并且的话还有种种的畏惧还要感受，那就是在这个恶鬼界的话，有时候会产生，就是也会有一些那个有点像那个他跟那个地狱的阎罗狱卒呢又不一样，但是身份比较像，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呢你像我们平时大家通常的一个讲法，就是比如说你肚子饿了，你这时候的话你看不到吃的东西还好，你这个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啊，你旁边的人啊最好别给你提吃的提喝的，你更加难受，对吧？你一听了以后你觉得你更饿了，饿的胃都疼，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有感觉的，这是我们平时人的一种习惯。那恶鬼界的众生，他恰恰感召是什么？他眼睛能够看到，比如说他这个恶鬼的身相是很可怜的，那个四肢还有脖子都特别的细，细细的，就像枯柴一样，脖子的话就像马尾一样的，非常的细，然后肚子呢又特别大，很沉重，所以他要想带着他的这个身体走一段路的话，就费很大的劲要拖着走。 就非常的疲惫很辛苦。而且呢，就是他比如说他为什么拖着要到某个地方，他就看到远处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然后结满了果实，或者是那种灿灿的流水，有这样的那个一处地方，那他饥渴了很长时间嘛，他就无论如何呢就想爬到那边去吃，能吃得到。结果到了那边的话，如果是那个像那种叫做什么外障恶鬼的话，他的那种特色就有点是就会出现什么，到了跟前的时候，那些果实和水全部就变成枯的了，就是果实是干枯的，就剩下那个枯枝，任何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水呢就变干了，它还是什么都吃不到，这个就是比较像外障的特色。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它到了跟前的时候，果实还在，水还在，但是呢就发现呢有那个有这种很凶恶的人呢在守护啊，拿着兵器守护在那里，然后刺它，不让它吃，就它一直感受的是看得到吃不着的那个痛苦。还有那个这个就比较像内障。还有一种内障的特色呢，还有一个是这样，哪怕是呢他终于好不容易真的头破血流得到一点点这个饮食或者是一口水，当他吃到肚子里的时候，他本来那个喉咙像马尾一样细嘛，就是他好不容易咽进去的话，咽到肚子里就变成火，然后又把他的身体烧焦，这感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没法想，但是光是听这个经教里面的描述啊，就是觉得非常可怜。终归他是吃不到饮食的，就是始终嘛，基本上恒时都是感召的是那种严重的饥渴痛苦。其实我们如果要想观恶鬼的这个痛苦啊，你把自己饿两天就可以，为啥不说饿三天呢？就怕这个咱们这个汉人的佛教徒有的时候做事偏激啊，要说个饿三天，真饿三天，回头呢这个送到医院打吊瓶的话，还是我的过失啊，也是讲法者的过失啊，不敢随便讲。有时候自己的话这个做事情不灵活啊，我们目的的话不是为了往医院里头送的，目的的话是让你能够比较中道的方式能够相似的体会到那个饥渴的痛苦，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修法是目的，产生的这个对恶鬼的那种他的痛苦的一个比较真实的认知是目的，不是说啊说饿三天，我不到三天我就是不吃，然后我这样在修法，美其名曰是修法，那换句话来讲就是愚痴。所以说这些有时候在讲的时候啊顾虑特别多，因为发生过这种情况啊，觉得很无语。这个就是说自己呢实际上在做的时候的话就不合适呢，这不知道方法也不合适，然后想法呢都比较简单，然后很有点幼稚的感觉啊，就是最后呢搞出种种的那个负面，然后让世间人呢生邪见，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人学佛呢肯定学的精神有问题了。像这样的情况还是出现过，以前出现过，所以我这里讲呢每次都是讲到这些方面都会多啰嗦几句啊，大家的话稍微要机灵一点，然后合适做人合适，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先不要谈成就，你先做一个比较合适的让人家觉得挺正常的人，这个很重要啊。否则呢好像学了佛之后一张口的话就觉得像半仙儿一样，然后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怪呢，说他以前不学佛还挺正常的，学了佛之后说话老觉得是比较奇怪的，人家呢心里头总是觉得不对劲的那个，然后呢平时的行为啊言行举止嘛都觉得怪怪的，这种的话你就不要多说你成就了，你肯定是学佛没学好。这个佛法如果是给人在平时生活中带来这种感受的话，一定是你自己的话心偏激的缘故，做事不合适，然后反而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就不合适。其实有时候呢大家不要总是有一种好像那个脚不落地的那样的一个不是很接地气啊，然后这个在半空当中飘着的似仙似佛似人非人的那个这么一种感觉的话是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不好的。其实学佛佛家的这个思想啊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大气，既甚深又广博， 有它极为甚深的啊旁人难以测度的这些啊东西，这些内容，又有它呢特别啊这个能就是方方面面都能够符合世间的这一些万法规律的这一部分。所以一个学佛学对头的人，他一走出去，人家会觉得这个人是很合适的。啊，这个人是很合适，在别人的感受上面的话，绝对不会觉得哎，这人怎么学了佛怪怪的，那个都是需要自己呢，就是初学者会出现一些，这个就是说还不太会把握的时候啊，他就总是表现出这种相，这种的话，最好是早一点改，你先不要着急的说，哎呀，我有多少功德，我修到哪里去了，这个话先不要说这么早，你先做一个合适的人，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一个人，很正常的人，这才是学佛的基础，在这点比较重要。因为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如果要想去观修啊，观修一些地狱的痛苦，不是恶鬼的痛苦呢，相似的饿自己两天啊，你就能知道了。如果这个恶鬼，人家恶鬼的话，他一般说到说是有15000年、10000年，甚至于呢，这个后面上师的经引用经教说，还有这个80000年的。就是84000年的，这么长时间一直饱受饥渴，那个是什么感受呢？而且我们只是饿两天，也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那你那个饥饿感自己去感受，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好像脑子里其他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光是惦记着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啊，我一定要吃这个吃那个，就一直想。所以为什么恶鬼界不能修行呢？他在那种极度饥渴的状态，你让他心里面念句佛号，他都是没有那个心力的，心心念念就惦记着想找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苦受，还是很非常严厉的。那再说呢，所生及其难人苦啊，对，但这个是一个总体的啊，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你看就是感受呢及其难人的这些痛苦，这是一个呢略说。那很多恶鬼啊，上师这里也提到的，你像这个12年当中连水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啊，而且他也是那种像死嘛又死不了，他又饿不死，然后他就一直呢这个就是挨饿啊，一直呢这个感受那个非常非常难忍的这个痛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是说这个略说里面其实上是讲的还是蛮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到我们平时啊属于是民俗的讲法，就说那种鬼神啊，像鬼神类的话，在佛教的这个概念当中，就差不多可以归在，我们就认为是在整个六道当中，如果去对比啊，把这个民俗说的这个啊鬼神的这个大致的那种特色呢，基本上可以归在恶鬼类吧，只能这么说，就基本上吧，可以归在属于差不多属于恶鬼类的这样的一个处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处当中。所以上师这里也提到过一些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刚才我提到像空游恶鬼的话，他的前世的因呢，有些就是横死啊，或者是自杀的。自杀是佛教里面特别遮止的一种行为啊，无论如何呢不能选这条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其实他自杀了之后比他现在还痛苦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可惜的。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生命太过于轻视的这种行为，我们觉得特别痛心啊。那么年轻的生命随随便便选择这种死法，而且他根本就想不到他用这种方式死去的话，他更加的痛苦，根本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他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可能怎么样都不会自杀，他在人间活得再苦他都不敢自杀的。这都是就我们自己啊道理上明白。那还有说到呢，像那个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你像世间上有些说啊哪个地方闹鬼呀，或者有些人呢他就晚上做梦会梦到一些去世的亲友啊，这个上师也有所解释啊，一方面呢是自己的习气，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就是这个众生可能是就是属于目前就是我们叫做呢这个非人或者是恶鬼类啊，或者说是在中阴界的这个阶位呢，还在漂流的飘荡的这样的一些没有转身的这种众生，还没有来得及投胎的这些众生，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梦到以后啊，平时其实就是什么多念一些经咒啊，念观音心咒啊，然后烧一些烟供啊，这些呢对他们会很有利益，会很有利益。就是如果是平时做了一些类似于这方面的噩梦这些啊，一个上师也讲到的说念缘起咒它也很管用 这个缘起咒底下呢，就小字上面都有标，你们自己学着念就好。还有一个以空性来摄持，这个是需要一点修力的，就自己稍微相似的安住在那个空慧的状态当中，然后再去这样的状态去摄持的时候，它也能够消除这个噩梦。那还有的话就是说，可以请僧众念经，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还有的话就是自己念一些跟空性相关的、般若相关的，像《金刚经》啊、《心经》啊这一些的话，再加上呢这个观音心咒，因为观音心咒呢，它对那个恶鬼类特别的好。它这个观音心咒对于恶鬼类众生呢有很大的那个饶益作用，包括我们每次施食的时候都是念观音心咒呢，就可以给它开喉，它就能够把食物呢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而且就能够有这个饱足感，这个都是观音心咒的力量啊，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法型呢，就作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强大修力的，比如说你像我修空慧，我这个一点都还没有这种修力，那就请僧众念经啊，自己念一些缘起咒啊，自己平时念一些金刚经啊，观音心咒、心经，还有的话烧一些烟，那就是烧烟供，用这个方式的话，坚持做，那么它的这种一定会变，就是你感觉好像有一些非人的这种干扰啊，这个去让你能够感受到的那这样的情况的话，肯定会减少，这个是很好的一些发心，很好一些发心，其实也不用特别大惊小怪，因为换句话来讲，在现在的时间科学的角度的话，他们有些研究说是应该有另外空间存在，那么另外空间其实跟我们的处所就是在同时同地，只不过你在这个空间，我在那个空间，我们两个甚至呢这个可能处所都是重叠的，但是因为在不同空间哈，互相呢没有起到这种障碍的作用，它就无量无边呢。你们说句实在话，其实这个世间的科学的解释上面呢也有这个思想，那佛教的说法就我们周围你的这个五根识啊，眼睛看不到的这一些那个什么非人类恶鬼类之类的这些众生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多的数不胜数。你怕这个好像你感觉到了你觉得特别恐怖啊，感觉不到的那你也不恐怖，你也没有恐怖，但是的话你感觉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这个我们就带着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心态去看，你不要执着它，越执着越麻烦，越执着的话越受影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很自然的，然后呢如果说能够让你感受到的，或者说感觉上你梦也梦到啊，看也看到啊，或者是这样都是跟你有一些因缘的呢，就用刚才说的这些法型去饶益它，当它得到饶益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护持你的一个对境，而不会去损害你，这一点的话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紧张不用特别的紧张。那下面的话又说到这个广说的部分啊，第一个讲痛苦，第二个讲苦因。讲痛苦的这一段呢，就说到真实痛苦还有感受的时间。在真实痛苦这一部分啊，其实它就是说把整个这个痛苦那个恶鬼众生，它的那个就是从几个方面就大概分了一下类，就一个颂词呢大概有一个类型吧。比如说第一个颂词的话，就讲到侧重的就是侧重从饥渴之苦。第二个颂词的话，就讲到它的这个形体，第三个颂词的话就是讲到一些恶劣种性的那种特殊的痛苦等等这些就是它有它的这个，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从整体恶鬼它都会感受那种四季颠倒的这个痛苦，就是它分了几种类型，它是这么分的。但是在我们前面我刚才跟大家引用的，当然在其他经教还有别的那个分类在前心里面它是从那个外障啊、内障啊、特障啊、空游啊，是从这几类呢来进行那个宣讲恶鬼的痛苦的。你们有兴趣呢自己可以直接去看那个前行广释的这个讲记，也能够作为参考，上次在那个里面讲的还是蛮细的。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颂词说，有者口小如针眼，肤如山丘及所缠，虽得少许不进物，然无享用之能力。这个的特色其实按照前行的讲法，它还是比较像那个内障恶鬼的那种痛苦，它主要是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内部表现出来的，就叫内障。外障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他看哪里都是没有饮食的，或者看到有饮食走到跟前饮食就干枯了， 根本没得吃的那种，就是说外在的这个障碍让他吃不到任何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像这个宋词啊，比如说口小如睁眼，腹如山丘，那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这个生命存在的话，你们自己可以稍微观想一下，就比如说你自己处在一个某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环境啊，那在我整个住的这个小小区这么大的范围的话，如果就是一个恶鬼的肚子，结果呢他的这个脖子啊还有嘴巴的话就像针眼一样那么小，那这样的一种生命如果存在的话，这个是很恐惧的，对他自己来讲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他要吃多少，他要吃多久，他才能把他像山丘一样的肚子能填饱呢？而且的话他说虽得少许不进物，就是虽然他这个终于找到了一点点这个不进物，但是呢内脏恶鬼的特色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嘴巴里，他的口腔当中呢是有毒的，他把这一点饮食呢那个塞到嘴巴里的话就开始燃火啊，或者呢食物就变成热沙，就本来是个食物，然后塞到嘴里就变成那个热沙，然后烫着他的这个嘴呢皮焦肉烂，有一些呢就是把它咽下去的话，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整个身体就开始起火，烧得他大声惨叫。他就这样，他不吃呢他还想吃，吃的话他就更加苦，但是他更加苦他还想吃，因为他非常饥饿他还要吃，就是那种整个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个痛苦啊。像那个之前上是在哪里啊，曾经讲过那个好像就是穆建连，不是穆建连，舍利子尊者的母亲，是不是舍利子尊者的母亲吧，我有点忘了哪一位尊者，就是那个佛陀身边的这几个大阿罗汉呢，好像是舍利子尊者的母亲，他不是后面那个圆寂了，圆寂了之后呢，结果舍利子尊者呢有一次在他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就看到他的那个母亲没有超度，就是没有转到人天善去，而是堕到恶鬼界了。堕到恶鬼界呢，因为舍利子尊者本来是成就阿罗汉了嘛，他是有神通的，他当时呢就特别的难过嘛，然后就自己呢那个钵盂里面这个化缘来的那一钵饭就捧给母亲吃。盛给母亲吃呢，结果他的这个母亲呢把这个饭，就是也是饿鬼他很饥渴嘛，他母亲把那一钵饭捧在手里头，抓起一把饭往嘴里吃的时候就燃火了啊，烧火了之后，母亲烧的大叫啊，他当时看了以后就大哭啊，大哭就跑到佛陀那里去求，说佛陀用什么样的方法我可以解救我的母亲，只要有方法我做什么都可以，他非常的难过。后来的话，对，我想起来，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出家人的这个盂兰盆经的那个缘起，对吧？那个经里面直接有描述嘛。我都现在这个脑子不太，记性不好，然后很多地方都这么明显的我都忘掉了。盂兰盆经过一段时间，出家的各个僧团呢都会念。然后对这个母亲做一个如理的回向，可以超度七世父母的那个功德会在哈，这个还是挺功德非常大。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佛陀就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的力量都没有办法直接能救度你的母亲，但是僧众的力量可以。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僧众啊，有的时候呢到有的概念里觉得佛是最功德最大的，这个我们谁都不否认，然后觉得是供养上师的话功德是最大的，这个我们也不否认。但另外一个角度，你别看僧团当中有繁有盛啊，有些的话从别的僧人的角度感觉他好像修行也不好啊，有好多习气呀，好像也没有怎么用功精进啊，那从别角度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在家居士不能观清净心的时候，就经常生一些分别念，然后自称为是二宝居士，说我只皈依法宝和那个佛宝，不皈依僧宝，因为僧众有好多不如法的，其实这个是很愚痴的。僧众的力量是最大的，就是当初佛陀就说他自身的话没有办法直接解救他的母亲，但是你依靠僧众的僧团的这个力量就可以，就让他呢在那个安居结束的那一天的话，以种种的这个饮食供养僧众，就可以他这个功德回向给母亲，就能够超度他，然后就能够让他呢脱离恶趣嘛，脱离恶趣，所以才出来的这个是那个盂兰盆经的缘起啊，盂兰盆经的缘起，我们说他这一天功德非常大，可以呢超度七世父母，是这样子讲的。那我们讲到像恶鬼界的众生啊，他这种感受呢就是很恐怖。 很恐怖。一旦转到那个境界，有时候我们去在待会儿后面不是第二个大科判讲苦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转世恶鬼的因有的时候还是挺容易的，但是呢这个痛苦的话确确实实是谁都无法去忍受的，是这样子。第二个方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主要是从那个他的一些身形上面做的描述，这个还是比较像内障恶鬼的那个描述，就是说有者呢裸体皮包骨啊，瘦骨嶙峋如干心，就是他的整个这个身体赤身裸体不说，皮包骨头啊，有时候我们相似的哦，以前上师讲法的时候就提过，他那个有时候那个非洲的那个饥饿的小孩，他们不是吃一种白叫什么白土还是什么土，他那个肚子啊圆圆的，跟个皮球一样大大的，脑袋大大的，脖子和四肢啊，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就像一个皮包着他的那个啊腿骨和那个就是那个手臂的那个两节骨头，一真的是一点不夸张。那这个形容的话就有点像瘦骨嶙峋如干心，它就剩下那个整个那个骨头了，那这可不叫干心吗？它一点肉都没有的那个哦，看到那个画面啊，你看到这个画面的话觉得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啊，跟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那真的是随便吃一个什么东西觉得都是很有福报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我们现在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还确实是处于有一些处在这种很可怜的一些境地啊，或者感受的是恶鬼的痛苦，或者感受的就是战争的痛苦啊，也像地狱众生的那些痛苦种种的在感受的话，那我们自身应该对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这样的一些因缘的话要感恩啊，要珍惜啊，要知足啊，要知足，这个很重要。然后再说到有者夜晚口燃火，就是有一些恶鬼的话，他是那个到了晚上嘴巴就开始燃火，非常痛苦，头火飞蛾吞入孔，就是不是那个飞蛾他贪色嘛，所以飞蛾他扑火，他就是嘴巴里燃着火又烧进他的心肺，然后这个时候飞蛾扑火的时候呢，那个飞蛾的这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体积的话，好像都成为它的一种饮食一样的，它还把它吞在口里面，把它当食物一样想吃，就是苦不堪言啊，就是真的叫苦不堪言，非常麻烦的。那再说到呢，有者略肿排脓血，粪等脏物亦不得，相互殴打从喉出从喉中出生肿瘤化脓时，就是这个呢。本来科判上面啊，就是不是说真实的那个科判，就是我们说做讲记的时候给他大致的归的这个类呢，就是从一些恶劣种性的那个特殊痛苦如果是说到这个恶劣种性呢，就上师解释说恶鬼当中它也有一种高贵种性，也有一种低劣种性。高贵种性的话，比如说像守财恶鬼，这个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属于前行里面讲到那个特障恶鬼当中啊，就讲到那个大力女鬼，就说到那个美女恶鬼，她是什么因缘呢？就是前世其实她是供养过圣者，就是迦旃延圣者尊者，她是一位大阿罗汉这个女的呢，她本来是一个婆罗门家族的一个女主人，就是她有丈夫有儿子也就是上有公婆下有这个就是子女等等她这身份，她自己身份是一个家里的这个女主人。然后当时呢他是对佛法有信心嘛，对三宝很有信心，然后那个有一次的话也是逢年过节还是什么时候，他那个就借着这个机会，不是家里做了很多很精美的饮食嘛，他正好呢在门口的话，就他就想等这个有出家人化缘啊，托钵化缘的话他就能够供养，结果正好就是碰到那个迦旃延尊者。迦旃延尊者是一位特别了不起的一位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位大阿罗汉，他一看他就很高兴满心欢喜，他今天真是有福报供养了一位圣者嘛，特别高兴，就把这个好的饮食供养。供养完之后呢，他自己的心态是本来是一个好心，他说我做了这么好的一件善根啊，今天因缘好嘛，碰到一个很殊胜的圣者，我也呢做了圆满的供养，供养的东西呢也是种种的这种丰厚精美的饮食啊，就整个从这个 贡品啊，施者被施的这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达到最好的一种这个因缘的。她就特别的欢喜，就想着说我要把这件事情给我的丈夫说，然后让他心里头也生欢喜心，他能随喜的话，他也有功德。结果她跟她的丈夫说呢，结果她的丈夫却没有那个欢喜心，就是她丈夫的话，应该是从那个公案的描述上来讲的话，他并没有认为佛教团体当中的这些大德呢是真正的大德啊，他倾向于应该是不太相信啊，对三宝没什么信心的。所以当他给丈夫说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丈夫反而呢就破口大骂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些光头比丘不怎么不去吃吃什么，这个就说的一个恶语然后呢他呢他觉得很难过，然后回头他想，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说吧，儿子可能会生起随喜心。结果跟他儿子说了之后，他儿子跟他的这个父亲的反应一模一样的，也随着说了一句恶语，他就心里很郁闷嘛。本来今天这个供养的事情是很好的，结果给自己家人去沟通的时候都不成功。结果后面的话又紧接着那天应该是属于印度的这个逢年过节的一个什么节日啊，所以他们这个他就让他的是什么对他的这些亲戚朋友的话就给他送了那个很好的饮食过来，结果他的这个媳妇呢好像就偷吃啊，他就发现饮食少了，然后就问自己的这个儿媳妇说是不是你偷拿了。他的媳妇说啊，我吃你的东西我还不如去什么吃自己的肉啊，是什么，这样说了一句。然后他呢同时不是离殇往来嘛，他又让那个仆女去把自己家里做的这些好东西呢送给亲戚朋友。结果呢这个仆女在路上呢又偷吃就是自己偷偷的吃。结果他后面的话又问，就是问说是不是你自己悄悄吃了。然后仆女呢也一口否认，他说我绝对没有，他说我要吃你的东西我还不如喝自己的血啊，是什么，就随口就发这种恶怨呢发了一个恶怨。但是实际上的话，虽然这个女主人什么也没问出来，但她心里是清楚媳妇和这个仆女做了什么，但是口说无凭嘛，口说无凭，他们又发这种愿，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吃，他就一直很郁闷。后来呢心没有转为盗用心没有转为盗用，然后他心里面就升起这个很应该属于嗔恨心吧，心里很难过，最后就发了一个恶愿呢，就是愿我将来能够转生到看到你们这个感召你们这个这种行为的果报的地方。可好，就变成了按理说他供养圣者的话是暂时是可以转生到人天善去呢，在的享受呢，他一定是具有大福报的。但是的话因为心没有调整过来就当时的这个因缘起现的话，他发的恶愿就变成了我们这里说的守财恶鬼。他自己的话相貌还端严，因为供养圣者的话也是感召相貌端严的果嘛，就是他自己在做那个美女恶鬼的时候，为什么叫美女恶鬼呢，他相貌很端严，然后呢他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呢财宝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财富但他呢就是守在那里守着那些财富，实际上也自己也不能享用。然后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他的丈夫儿子儿媳和仆女就转成他们自己当初随口说的那种状况，就变成了四种恶鬼。这个就属于特障。为什么叫特障呢？他不是由于一般恶鬼，他是由于悭贪之心感召嘛，那他们的话当然这个里面他也有悭贪的成分也有悭贪的成分，但主要的话还带有呢这个对这个因果没有正见对圣者不认知的不接受就是不承认呢这个就是说像这些修行者的那种功德的这样的一些还是有一些邪见的成分在当中，所以呢才会这个造作这种恶意。而这个美女恶鬼呢，她也不是因为悭贪而堕恶鬼界的，她是因为发恶愿。所以我们待会儿这里就顺便的就讲到一些堕恶鬼的因呢，有很多的因缘，发愿发不对了，发恶愿也会堕到那个里面去这就算是一种种性高贵的吧，就叫守财恶鬼。那么种性低劣的，就像这个颂词当中说的一些，他这个什么呢 连这个脓血呀，排出来的脓血、粪便等脏物都得不到。他是在一种呢互相殴打的那个，就他抢恶鬼抢食嘛。恶鬼看到一些食物，甚至于有时候出家人啊，醒得鼻涕吐的痰，如果是这个观想呢，就念一些观音心咒啊，做布施的话呢，恶鬼都会去抢，就他去抢了一口痰，然后打得头破血流的。把这个互相殴打的过程中，就宋词的那个后两句解释，上师在讲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就是在他互相殴打的过程当中，其他恶鬼的这个体外的一些肿瘤，他身上有很多的脓包。这些脓瘤啊就裂开流出脓血，他呢这个又去抢这个脓血去享用。第二种的话，就是在互相殴打过程当中，恶鬼的喉咙里面也有那种脓瘤啊，这个脓瘤呢被这个针殴打的过程中裂开，然后流出的脓血自己吞到肚子里面来维持生命，非常可怜啊，惨不忍睹。这个一个形容起来，我们就觉得哇，我说这样的一个境地的话，真的是不敢想象啊，就是这种环境，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这种苦受你如何去承受呢？他还自受的话要承受很长时间，然后核算在我们人类的时间的话就是上万年啊，时间非常的漫长啊。这是讲到的一种。第四个方面啊，当上师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提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出家人更加是无可厚非了。出家人平时就是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在出家的这个戒律啊、威仪当中，他都有讲，就是比如说你在倒洗脸水啊，在大小便的时候啊，哪怕是这个呕吐啊、擤鼻涕、吐痰，他都会随意的念一些观音心咒啊，就观想布施给恶鬼们，恶鬼们是可以吃到的。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要把这么恶心的东西给他们吃？就是他的这个饮食基本上都会表现成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说万法唯心现，说的深一点啊，就像什么，同是一碗水啊，人类的众生见水是水，旁生界的话倒也是见水是水啊。那么这个天界的话，见水是甘露啊。那么恶鬼众生呢，见水就是脓血，然后地狱的众生呢，见水就是铁水。燃烧的铁水是这样的，这也是由于各自的业力不相同了，所以我们就是指的是我们点点滴滴当中啊，你要是能够这个就是倒这些脏水也好啊，吐痰也好啊，包括洗脸水也好，那有的时候啊，我这样讲的话，其实总体上来讲，出家人做的这个比较多，就是怕在家居士做起来又变得奇奇怪怪的，然后家人觉得哇，这个人学佛真的是学得神叨了，我就很怕这一个方面呢，你们行为不要过激，然后心里面有一点观想就可以了，随缘啊，忘掉了呢，那就忘掉了。提醒一下自己说啊，下次的话，你像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的城市里面，几乎都没有那种很多的人是随地吐痰的习惯，他都会这个不管是擤鼻涕啊、咳痰呐、这些啊，他全部是用卫生纸。那么你在吐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意念一下，那个因为卫生纸的话，它要往那个垃圾桶里扔的话，你就那么意念一下，千万不要表现出来啊，大声的一定要念个咒，或者要双手合十，要怎么样，然后要好像要盯着那一团那个卫生纸，要盯个三秒钟啊，这个一元专注，然后再怎么样，让人家看的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些其实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要自然一点啊，不要让人家觉得很突兀。你如果在寺院的僧团当中啊，你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我们都学法了，大家懂法的话，见怪不怪，不会觉得好像你这个行为很特别的别扭，好像因为在僧团当中能够理解，但是在世人的这个团体中，人家就根本就觉得理解不了，无法理解，你把总是把佛教归在那种很另类的那个特色的话，主要是我们佛教徒自己的行为不对劲，才会让别人有这样的想法。本来这个你让别人造成这种想法，你就罪过很大。为什么呢？人家产生的都是邪见，知道吗？这个还是要尽量还是要正常些啊，要正常些。那我宁可说你忘掉了没做啊，倒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你做的怪怪的，这个有大问题啊，过失也比较大，是这样。那还有一些上师提到的那个是什么，就是有机会断除恶鬼的这个因啊，这个在后面还会讲。上师提到的一个过午不食，还有呢守八关斋戒 像居士的话，可能还是守八关斋戒这个呢，可以考虑，哪怕一个月呢，方便一天的日子啊，守一次，他都可以呢，烧回转生恶鬼的种子，功德非常大啊，功德非常大，这一点。而根源上面，如果从心调心的这个角度啊，我从断烦恼角度，主要是呢，断除千贪啊，就可以呢，这个避免转到恶鬼的这个因。然后再看下一个颂词呢，主要讲到它总体呢，大多数恶鬼都会感受的那种四季颠倒的痛苦，说诸恶鬼借春季时，月亮一吃冬日寒，树木不生诸果实，仅望一眼和一干。就是这个地方的话，这地方这个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前面刚讲过的这四个颂词的这个科判哈。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我们亲友书的那个科判，他只是把这四段颂词，因为没有单独的科判呢，把它稍微做了一个归摄，侧重从他颂词主要描述的那一点做了一个归摄，这只能是这么讲啊。所以说它不是真科判，不是真的本身亲友书的这个科判的含义这个内容哈。那对于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个恶鬼界呢，它有一个这种现象到春天的时候啊，就已经到了春天，马上就是进入春天就要到夏天了，这样的一个开始热起来的季节呢，连这个月亮都是炽热难挡的，就是本来我们这个走过春季，然后就进入夏季，就天慢慢的就是变成炎热的这种状况，那在热的这个状况，按理说这个月亮呢是可以给人带来清凉的，但它正好相反，它这个月亮反而呢就表现出来的是那种炽热难耐，让它呢热上加热，火烧火燎，本来它自己的话这个身形就老是着火呀，然后常年喝不到吃不到，就已经变得是那种干枯的那种相哈，它还感受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还有呢，冬日寒就是什么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正好是冰天雪地，按理说呢这个冬天出太阳是个很幸福的事情，但它恰恰相反呢，反而是在冬天冰天雪地很寒冷的时候呢，它这个太阳呢却变得寒气逼人，越有太阳越冷，还不如没太阳就越有太阳它越是寒气逼人，异常寒冷，就受尽折磨，它整个是四季都是颠倒的，并且树木不生诸果实，这个呢比较像外障恶鬼的那个特色，就是像树木的话，它什么果实，就是比如说它之前呢这个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等到这个恶鬼看到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去，要拖着它沉重的身体走到跟前去的时候，所有果实全部消失不见，河也干涸无雨，什么也吃不到，它就是眼睛看得到，它又到了跟前就消失了，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你看不到还好一点，看得到又想吃，然后想吃的话到了跟前它当下又全部消失，就是苦不堪言有些恶鬼看到这种相的时候就那个也是很强烈的，但是这个就是大哭等等的这种就感召就无与伦比的痛苦像这些就是总体呢就说到它也可以属于四季颠倒就是你像那个树上的这个果实绿树江河为什么会突然干涸呢，它整个就说是说不清楚，那实际上的话是由于恶鬼的业力所导致这样的。下面再看到这个感受时间，在就是讲到恶鬼的寿命说连续不断受痛苦，有为所造罪业所，仅仅束缚之众生五千或万年不死，就是说一个方面他的这个感受时间上一个呢是在不连续不断的这个时间阶位当中感受痛苦，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痛苦是在依附在时间上面去体现的一种相，他根本就没有间隔性，他没有说是那个他感受多长时间，有没有他有一段时间呢是他不会受这种痛苦的间隔呢，没有，连续不断连续不断，这也是一个时间的特色。还有的话有为所造罪业所，就是说实际上他之所以呢能有前面这句话这个连续不断感受痛苦的话，主要是有呢就指的是这个有这种业缘的人有这样的这个就是造了这种业的这些人呢是因为就是有这些痛苦的人说错了应该是有这些痛苦有恶鬼这些痛苦相的人，他主要是什么呢，为造罪业所他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往昔呢造作的这个恶鬼的这些罪业的绳索把他紧紧的束缚 那所以呢才会感召现在的这个连续不断感受痛苦的这个果，它脱也脱离不掉啊，脱也脱离不掉，只能是一味的去承受，是这样的。所以对这些啊这个仅仅束缚的这些众生，它的自受的话，就是有些是5000年，有些呢是10000年，它都不会死。那我们一般啊按照居舍的讲法，就是恶鬼月日500年，这个月日就指的是自受的意思。恶鬼它的自受呢是500年，但是因为它一天呢，恶鬼界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一个月，它自受又是500，所以这样一乘下来的话，它的寿命呢就变成上万啊。还有《长阿含经》里面有说，恶鬼寿呢有10万岁的啊，多出减少减。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比10万岁还要长，有些呢比10万岁也要短，就是不确定它的这个寿命不是决定的，也有长的也有短的，但是总体来说的话，那个时间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漫长，很漫长了啊，就能极其痛苦，是这样。那如果像是在每一段几乎都提到一点啊，我们如果要不想自己不转身到这个恶趣的话，那么就是拥有财富的时候要上供下施，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段我还要提一下，有一些人啊，他带着悭吝心去做布施，还是会堕恶鬼的。这个以前上师在讲，就是在讲前行的恶鬼章节，是哪个尊者名字？好像是，不行，那个名字忘了。那个尊者也是一个，就是有很多精彩公案的，名字是哪个想不起来了。他当时的话是什么情况呢？他当时呢，他从小就，就是对三宝就是有那种很欢喜的心，然后他长大的志向的话就是想出家。长大志向就是出家，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早早就去世了嘛，只有母亲把他抚养大，他也很孝顺母亲，然后他母亲的话就舍不得他，就无论如何就舍不得他出家，就反正就是不愿意让他出家。后来他母亲因为他自己特别想出家嘛，就那个意乐很强，他也很渴求，他母亲呢就想了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在我活着的时候，如果我死了，你想出家你就自己做主，你想出就出，我也不阻挡你。但是我活着的这一天，他还是说是希望孩子陪着他，那他就说，你我活着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尽起家里面的这些资具，你想怎么供养僧众我都不遮止，而且的话这个就是我支持你去做。啊，他一听呢也很欢喜，就是因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要不然呢就是属于在家居士的身份，那么他是以护法的形式，因为在家居士本身的这个本职的话，其实就是护持三宝嘛。就护法的方式，他平时做的主要的法行呢，还是这个源于三宝做上供下施的。那作为出家众的话呢，就是精进的自己修行，这个然后弘法利身嘛，这是出家人的本分。所以说起来，他当时呢也是随顺自己的母亲，就没有出家。然后但是母亲说的这个条件，他很高兴。然后平时他几乎每天都会请僧众呢到家里来吃应供，但实际上他的母亲当时是为了让他高兴跟他这样子说，让他心里欢喜。但是他母亲自己的话，其实是对僧众是没有太大信心，也没有什么恭敬心的，所以他也是比较这个会做事，就是说儿子在跟前的时候呢，他就表现出来欢欢喜喜的就去供僧啊，然后请僧众每次就请到家里来给他们吃好的饮食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儿子看了也很高兴。结果有一次呢，儿子要出门办事啊，所以这天中午的话就赶不回来，他就交代给他母亲说，我饮食都准备好了，你今天中午的话还是像常规这样请僧众呢来这个接受来应供啊。他母亲答应的好好的，说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结果他儿子出去之后，母亲的话真正他心里的本性上，他心里真实的想法，他就讨厌这些人天天来家里吃。他说你们这些人的话光吃不劳作，出家人是不劳作的，他说是你们光吃不劳作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光是靠别人养着一样，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甚至于呢把这些就是还是按照平时的习惯到他家去应供的这个这些僧人的话就赶出去了，赶出去就没有去好好的供养他们。 然后呢，等到他儿子下午回来的时候，他就骗他儿子说，我今天好好的供僧了，儿子还很欢喜。结果呢，后面母亲命中了嘛，母亲的这个圆寂了，圆寂呢，他的儿子呢就没有什么牵挂了，义无反顾的就出家，出家精进修行啊，就成就阿罗汉果了。成就阿罗汉果之后啊，这个就是有一次呢，儿子在他自己的那个境界当中的话，就走过来一个恶鬼，然后这个恶鬼因为那个形象的话，完全就不是前世的形象嘛，就是恶鬼的那个形象。然后呢，他的儿子也这个阿罗汉就觉得奇怪啊，说这个恶鬼应该是跟他有缘的嘛，就走近他呢，就跟他说，他说我是你的母亲。他儿子当时怎么都不相信，说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佛教的因果概念来讲的话，有如是因必定感召如是之果，对吧？那母亲的话生前既然上供下施，怎么可能感召相反的这个恶鬼的果，这是绝对不会的，就好像水生出火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不相信。然后他的母亲说，虽然我前世呢做了这个布施和供养，但是心里面呢却有这个悭贪，而且的话这个对僧众的话这个恶语还有不恭敬嘛，恶语和不恭敬，所以这是感召恶鬼的这个果了，就求他的儿子呢超度他，就是那个想办法的话就救度他，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当时他的儿子后面也是做种种的法心啊等等来救度他的母亲。关键这个公案就是他那个过程，那有时候我们说可能这个总体上来说啊，你有这个用这个财产财物资具做这个上供下施，是不是就一定就是说我就不转恶鬼呢？还要看一下发心哦。外在上面做了一些上供下施，其实心里面的话，牵担心一点都没有去。有的时候在做这些上供下施的时候，是因为显现自己就是为了，只是为了自己那个就是跟人家竞争就是我福表现出自己福报很大呀，然后这个带着一些染心啊，就是属于世间八法所染的一些染心来做，甚至于呢就是面子上要好看，我是个佛教徒，我不做上供下施啊，作为居士也说不过去，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心疼的不行，根本就舍不得，但是勉强做布施，这些严格意义上啊，那我也不是说像这种心态它还是会有功德的，但是毕竟呢这个根本上的牵贪没有断所以是不是直接的说只是行为上面的上供下施一定是断恶鬼的因呢？还不敢这么说，因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烦恼都是从心上去断的，不是从行为上面来做一个决断的，它是一种辅助。那么真正的断恶鬼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从心态上面断出牵贪。所以哪怕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你只能供养一分钱，那么有可能他相续中是断了牵贪的，就是确实呢这个没有那种对于这个身财受用贪执不舍的这种染心。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亿万富翁供了大量的供养，但是的话说不定他的相续中牵贪心很重，那这个就不好讲这就不好讲了哈。那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说到这个苦因是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算是苦因。讲到这个苦因啊，转生恶鬼的因呢，说如是一切诸恶鬼一味获得种种苦，彼因爱财如命事，非胜千令吝啬佛所说。就是说像这些前面描述的这些种种的这种恶鬼的，我们看到他的痛苦啊，他的年龄啊，他的环境啊，这些呢一味获得种种的苦受，那他到底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转到这样的一个三恶趣当中去呢？第一个爱财如命，这样就是讲到的相续当中呢牵贪心非常强，很吝啬所致如命事就是像爱财如命的这样的士夫，还有呢非圣，就是像这种心态的话，它不是圣者所具有，就叫非圣，它是一种吝啬心，它是一种烦恼，所以才会沦落，让我们呢源于这样的一个心态，才会让我们沦到这个恶鬼界，这是佛陀所 所宣说的，那是这样的，字面上都好解释。那对于这个恶鬼的音啊，在正法念处经当中还有上师引用的有其他的佛经，就是说离施无福音，就是你远离布施，你从来都舍不得给人家做上供下施，这个则是呢这个没有福报的一种因，它容易呢堕入恶鬼去。然后呢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悭，就是悭贪，嫉就是嫉妒，就是嫉妒别人也容易堕到恶鬼界。还有呢苦恶语，意思就是说会成为苦因的这个恶语啊，就是你宣讲这种刺耳的语言，不如法的语言，也容易会转生到恶鬼。还有呢放逸的行为会堕恶鬼啊，离善的行为，远离善行的善法的这个行为，还有心呢常贪他物，这个就是悭贪哈的贪心啊。圣说那作为这个圣者佛陀呢说，这些呢都是堕到恶鬼的这个因缘。那我们大致讲这些啊，就是总体上来讲，恶鬼主要堕落的因呢就是那个悭贪，所以宋慈是直接讲它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爱财如命的这种悭吝心。那其实呢在以前上仁波切在讲那个呆满前心当中，恶鬼这一章节举了好多个公案，我们会发现呢转到恶鬼的这个因缘还是好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跟前面说到那个旁生的那个有点像，它几乎好像十不善业都有可能有堕到恶鬼的里面的。曾经上师举过的例子里面啊，你像我们大概归设一下的话，签单肯定是一个最普及的。那像刚才讲到的那个美女恶鬼啊，就是种姓高贵的那个守财恶鬼，就发恶愿也会堕到恶鬼。那还有就是空游恶鬼的话，就比如说他是属于那种自杀也有可能堕入啊。那像这里讲到的这个悭贪啊、嫉妒啊、嫉妒心也容易堕入，说恶语也容易堕入。还有说到以前我记得上次讲过一个公案，就是当时也是佛陀领着眷属走到河边，好像是就以佛陀的那个威力加持啊，加持他的眷属，就看到有一大堆恶鬼。看到一大堆恶鬼呢，他们能看到佛陀所以就他们恶鬼界的话，他是可以看得到佛陀和僧众嘛，他们就在佛陀面前顶礼。然后佛陀呢就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弟子们对这个轮回升起一种轮回痛苦升起这个诚信啊，就明知故问，就故意问说你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堕到恶鬼的呢就是这些这些恶鬼众生呢，就是说在生前的时候我们在世间上面已经知道有佛，但是却不相信佛是真实存在，知道有法却不相信法真实存在，知道有僧呢也不相信呢僧众是真实存在并且是具功德的。其实这个思想的话就有点像邪见就是有点像邪见，他呢也是说，所以说后世呢就转成恶鬼了，转成恶鬼界。所以这些就是有好多。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说有一次也是佛陀遇到一个恶鬼，也是问他转生恶鬼的因缘。他说在前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老妇人老妇女然后就这个有一个比丘，就是一个长途跋涉的比丘，又饥又渴正好呢这个走到他这边来，走到他这儿的话，他看到老妇女呢就牲口的话向老妇女想讨一口水喝，结果呢就没给，就是讨一碗水喝，着老妇人也没搭理这个比丘，是没给他，就因为这个因缘堕恶鬼了，来世的话堕恶鬼。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堕恶鬼界很容易的一个因缘就会感召这个果也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现在呢大致的给你们，只要是我能想起来的大致的给大家就是介绍了一些那个恶鬼的这个因缘。总体来说转恶鬼界主要就是悭贪，是这样的，但是其他的可能性呢也都有什么贪嗔痴嫉妒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有那个转到恶鬼的那种可能性是这样。那我们平时主要的呢就是说学会调整自己的烦恼另外的话在自己现在还 自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的要几字进长，就是忏悔很重要。往昔无始劫以来的罪业，乃至于现在正在文思修行过程中，还会起现一些那个不清净的这个生于三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情况啊。毕竟凡夫修行人的话，修力所限制，他没有办法做到呢彻底的如理如法。那么我们平时呢不间断的去忏悔的话，就很有必要，是这样子的哈。